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生命记》，要从第22章看到第26章，这最后的5章是摩西对于亚威的律例典章，在约旦河东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讲说。那我们先看这个22章，它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一段关于弟兄牛羊驴以及他财物的这个失落，那捡拾到的人该如何来对待？那这一些的最主要的一个根据跟他的背景，他是记载在出埃及记23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那根据出埃及记所记，那边是写说，你的仇敌的这个牛羊失迷了路，要把它牵回来来还给他。那这边比较不一样，他是用你看见你的弟兄的牛羊迷了路，那就不可以把它装作没看见，反而要把它带回家。那的这个第一节我们和合本它有加上这个若，但是就原文来讲它没有这个假设的这种味道，反而它是在陈述一个会发生的状况。那第二节才有这个若，如果你的弟兄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那要将这个走失的牛羊带到家里去，那留在自己那里等弟兄来寻找。那三节说，弟兄无论是失落什么，或是驴，或是衣服，你看见了，你发现了，那都要这样做，那不可以假装没有看见。那第四节是关于说看到弟兄的这个牛驴他背负重驮的时候，那倒在路上，那看见的人他不可以假装没有看见，反而他要去帮忙把这个重驮把它抬起来让这个牛驴能够站起来。那这一个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关于弟兄的这个牛羊驴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吩咐。那对于弟兄的财物的这种遗失，那你捡到了，那同样的也是要照着这个原则去办理，把它留在身边等待这个遗失的人来寻找，那找到了就要把这些财物来归还给原主。那从这个第五节到第12节这一段的话它最主要是以这个境界混杂为主要的叙述内容那它当中这个6节、7节、8节可以算是一个插入的话因为他在第五节特别谈到说，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亚威女神所憎恶的这一个已经把男人跟女人的服饰因为一个人的服饰是代表他的一个身份地位，也是一个人的延伸，那这样的一个混乱是神所不喜悦的。那当然这也是跟迦南他们的偶像崇拜有关因为在这个23章的时候会谈到说有这个妓女跟娈童那迦南他们对于敬拜他们的神是极其淫乱的。那这里的那一种男女服饰的那一种混乱有人是把它推论为说是跟迦南的一个偶像崇拜有关他们在这种淫乱上去取悦他们的假神那这是神所特别禁止的。那这个第9节他谈到说在葡萄园里头就不可以再撒别的种，那中文说不可以把两样的种 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免得你所撒种所结的跟葡萄园的这个果子啊都要充公。那这个充公这个字啊，是和合本把它意译出来啊。那原文的意思是说啊，这个所结的这个果子跟葡萄园的出产啊，都要把它分别出来啊。那这种分别出来的意思啊，一般来讲啊，就是归给这个祭司立位人啊。那中文就把它取这个意思啊，把它翻作充公，也就是栽种的人他不得这个收获啊，这一些要把它缴出去啊。那第十节，不可用牛驴耕地啊，这一个是牛跟驴它的属性不同，它力量也不同。那让牛驴啊变更，这样对于这个实际的效用啊是不好的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怪异的耕地法啊？那一般来说啊，这也是跟迦南他们的那一种偶像崇拜有关。那十一节啊，不可穿羊毛与细麻两样掺杂的这个衣服啊，这在利未记十九章十九节那边啊也有特别的一个禁制啊。那这样的动物性的跟植物性的两种不同的材料把它编织成的这种衣服啊，那这也是跟啊埃及或者说跟迦南的那一种崇拜的穿着有关啊。那这个五节九节十节啊十一节啊，大致上就是禁止这种神所界定的啊，你就不要去混乱。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插入的啊，他说你啊，如果在这个路上找到了鸟窝啊，这个鸟窝无论是坐在树上或地上，那里头有雏或者有蛋的话，那你要取的话只能够取雏或者取蛋，要把这个母鸟把它放飞啊。那他这样的一个吩咐说啊，你把这个母鸟放飞，那只取雏，这样就可以享福啊，日子得以长久啊。那这也是在生命记啊，他常常会提到的啊，也就是看行亚威眼中看为正的啊，就可以日子长久哦，或者说就可以享福啊。那这样类似的说法啊，他在四章的四十节啊，他有说过。那六章的二节到三节啊，他有提到。那十二章的二十八节啊，他也是谈到啊，可以享福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第八节他谈到建造房屋啊，要在这个房屋上视为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啊掉下来，流血的罪啊就归于你的家啊。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地的建造房屋啊，他们是盖那一种平顶式的那一种房屋啊，跟我们台湾这边的那一种古代的建筑比较不一样啊。那因为他们那一种房屋是平的啊，屋顶是平的。那在城里的话啊，有的盖得很密集啊，所以有一些人啊，他们的这种行路啊，就直接从人家的屋顶啊，那一种屋子跟屋子的相连，那屋顶的相连就成为啊像道路一样啊。那他们啊，有人就是直接这样走啊，或者说这个房顶上的这种平面，它可以作为晒谷啊，或者说啊作为他们这种晚上乘凉的地方啊，或者晚上啊睡觉的地方。那这边他会特别的谈到说安栏杆啊，因为有那样的考量，或许是人的行走哦，或许人啊在上头的那种活动啊，那避免人的这一种不小心从房顶上掉下来啊，所以这是特别的一个吩咐。那最后啊，这一段的十二节他谈到说，要在你所披的外衣 的四维做坠子，啊，那这种外一的四维做坠子，它在这边啊没有特别做解释。那它在《民数记》的啊15:38-39那边啊有特别谈到说啊，以色列人他要在衣服上啊要做坠子啊，要钉上一根蓝色的带子。那这样的目的啊，是叫他们不随着他们的眼目啊去行亚威所看为恶的事啊，反而是要时时刻刻的来啊纪念亚威所吩咐的一切的律例典章啊。那他在这边啊，他没有做啊特别的解释啊，但是啊，我们知道他这样做的一个目的啊，就如同这个民数记15:38-39所说的那一个用意，那作为这一段的一个结束啊，也就是啊神所吩咐的这一些掺杂混乱啊是神所厌恶的，那这一些跟迦南埃及的偶像崇拜有关啊，他最后是用这个外衣的四维做坠子啊。那如果说比较考究的话，这个坠子这个字，那跟民数记15:38那边的坠子啊，它是不同的字啊，原文是不同的字啊，但是它的这个作用啊应该是相同的。那从13以后啊到22完的这一大段啊，它都是在讲啊关于这个婚姻的问题啊，或者说男与女的这一种啊相关的，也就是说啊，他后面他会谈到啊，男子他对于已经许配给人的这种女子的侵犯啊，那他啊会把各种不同的情况啊把它列出来。那首先啊，他从13到这个19啊，他是谈到人娶妻以后啊，但是啊他啊就为了某种原因啊，他就把污名啊安置在他妻子的身上啊。14说，我娶了这女子与她同房，见她没有贞洁的凭据啊。那对于这样男方的指控，那要如何啊去做这个判别啊？那他在这一段是特别谈到女子的这个父母啊，就要把女子的贞洁凭据拿出来啊，那带到本城门的长老那里啊，特别强调这个城门啊，本来城门就是作为一个他们公众的一种宣讲审判啊，或者说啊这个有什么啊难断的事情啊，那审判官啊就是在你城门啊这边做审判。那女子的父亲啊要对长老说，哦，我将我女儿给这人为妻，他恨恶他啊，信口说我见你的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啊。那其实啊，这个女方的父亲啊要把女儿贞洁的凭据拿出来。那中文这里说，父母就把那布铺在本城长老面前，那本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人惩治他啊。那这里的布原文的意思是衣裳啊，是一个作为外衣的衣裳啊。那中文是把它意义的把它啊称之为布啊。那长老们啊就要罚这个人100舍克勒给女子的父亲啊，为的是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那对于这个女子啊，他要终身把她作为妻子，不可以休她啊，这是这里所特别强调的。任意的把污名加在这个自己的妻子身上啊，为了要啊做这种休妻哦，或者说其他的用途的话啊，那被这个城的长老审判之后啊，就要罚100舍克勒给女子的父亲啊，并且终身不可以休妻啊。 那二十一节啊，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啊，他又是另外谈到另一个状况。那如果说这个男子的指控是真的，那这个女子啊，她没有贞洁的凭据的话，那对于这样失贞的这个女子啊，他就要把这个女子带到他父家的门口，那本城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啊。那这样做是因为他在父家行了淫乱啊，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那这边啊又特别的提到说，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啊，那带到父家的门口用石头打死啊，那这连带的也等于是羞辱了他的父家。那这样做的目的啊，也有警戒的作用啊，要把恶从他们当中除掉。那二十二节啊，这边又特别的谈到另外的一个状况，也就是人被发现他与有妇啊，有夫之妇行淫，那这样要把这个奸夫淫妇啊一并致死。那这边也是强调把恶从以色列中除掉啊，这个是人跟有夫之妇的一个行淫啊，那处理的方式啊是照这样。那二十三节啊到二十四节啊，他是谈到另外的一个状况，也就是一个女子她已经许配了丈夫啊，但是丈夫还没有迎娶过门。那有人在这个城里来啊，遇见她与她行淫。那这边二十四节说，你们就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啊，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那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啊，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啊。这个是女子已经许配给人啊，那她在城里啊与人的这种奸淫啊，那这样这两个人啊也要被除掉啊。那她特别的强调是在城里。那他这边啊用的字眼啊，他没有用这个这种啊，像二十五节啊，二十五节他就会特别的谈到啊，那个男人是用强硬的手段啊，但是二十三节的这一个啊，他不用这样的方式，反而是说在城里。那城里是啊人口密集，那如果说他们不是一个你情我愿的话啊，那女子喊叫应该有人听见啊，她会被搭救啊。但是她在这边啊所提到的是这个许配给人的女子在城里啊与人这个行淫啊，那没有喊叫的话啊，那无论是男人或者这个女子就要被处死。那二十五到二十七啊，他又是谈到另外的一个状况，同样是一个已经许配给人的女子啊，但是他这边说，那如果啊有人在这个野地里来啊遇到他啊，那强行与他行淫，那只可将那男子致死，不可办女子。他本没有该死的罪啊，因为这种事情就好像人啊突然的攻击他的邻舍啊，将他杀了一样。那男子啊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的女子，女子喊叫并无人救他啊，那这里啊这种状况的话，那一个施行强暴的男子啊单要致死他。那这个女子啊，因为她在田野啊，也因着这个缘故啊，那她在这边特别的做说明，在田野啊，就算喊叫，那也不见得有人啊来搭救她啊。那她在这边特别的强调那一种男子的用强硬的、用强迫的手段啊，所以啊，就把这个男子啊，单单把这个人来治罪。那二十八啊到二十九啊，他又叙述另外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当一个男子啊，他去啊看到一个没有许配给人的这个女子，那抓住他啊，与他行淫，那被人家看见了，那这一个啊也是啊算是一种用强迫性的，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啊，男子被抓以后，男子要拿50色克勒给女子的父亲。那这边特别谈到说，因为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啊，这也是很特别的。那关于这一段啊，加污名在自己的妻子身上的这个啊，他也要受罚金啊，他受的罚金是100色克勒啊。那他在28节这边用强迫的手段去啊与未许配给人的女子行淫的话啊，那他同样的也要有这个啊等于惩罚性的这种罚金啊，要给女子的父亲。那同样的，对于这样的女子啊，她娶了以后终身就不可休她。那2829这个，如果我们对照出埃及记22章16跟17的话啊，那出埃及记的一个说法，那一个人啊，同样犯了这样的一种过错的话，那出埃及记那边所说的是用啊诱拐的方式啊，出埃及记22章16、17啊，他那边是一种诱拐的方式啊，把女子拐骗，那跟他行淫啊，那这处理的方式啊，出埃及记所说的是要照着父亲所要求的啊，他要赔还这个啊聘礼。那边啊，出埃及记强调的是，如果父亲他拒绝将他的女儿啊嫁给那个男子的话啊，那在出埃及记那边啊，女子的父亲他是有权可以拒绝的啊，所以他那边所强调的是在于说父亲的一个主权啊，他可以要求啊侵害他女儿的这个男子照着他所要的这个赔偿金啊来赔偿，那他也可以拒绝不把这个女儿来嫁给啊那一个男子。那他在生命记这边他所强调的是啊，这里不是一种诱拐的，他强调是男子啊用这一种强迫的啊，用那一种等于说啊，他用强迫性的啊抓住他，那与他来躺卧，那这样的话啊，他就要拿这个50色克勒给他的女子的父亲啊，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啊，因为他在这边所强调的是男子他所犯的这个过错以后，那他对于这个妻子的一个责任啊，那对于这个他的岳父的一个赔偿啊，所以他在这边是强调啊，以这个男子的这个角度啊来做叙述啊，所以关于这个第一段啊，侮辱自己妻子的这种不名誉的这个男子啊，他受到的一个惩罚啊，他是要付100色克勒，那终身不可休妻啊，那这边啊，用强暴方式的，他同样的啊，他是付50色克勒啊，他终身也不可休妻啊，这是啊跟出埃及记啊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从啊23章的这个第一节到第6节这6节啊，他大致上来讲，他应该是讲着不可以入亚威的会。啊，那当然他所排列的是有那一种啊逐渐强调的意味啊，但是如果说我们仔细啊来看的话，那这一些人啊应该都是不可以入亚威的会的啊。那我们先看第一节，他说啊，外圣受伤或被阉割切的不可入亚威的会 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个生殖器受伤的人或者说已经被阉割的啊，那他不可能有这个后代啊，那这样的人他不可以入亚威的会。那二节说啊，私生子不可入亚威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亚威的会啊，他的子孙直到十代，那十代究竟有多久呢？哦，那这也是一种概率强调的说法，那也简直说这一种人他的后代子孙哦，就是不能够入亚威的会啊，哦，因为我们知道雅各他下埃及，那到这个摩西啊，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就圣经上的说法啊，他们是经过四代，那经过四代来讲啊，就已经啊，至少也有一两百年的这种时间。那如果说时代的话，啊，那如何去计算？啊，所以这里的所谓的时代啊，是一种强调方式，也就是说，这个私生子啊被神所厌恶，那么不可以入这个啊亚威的会。那亚门人啊，第三节，亚门人或摩押人不可入亚威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时代，也永不可入亚威的会。好，那这一个如果用比较来讲，它跟第二节啊，它的一个强调性是更加的被强调出来。啊，那超过时代也不能够入亚威的会。啊，那就我们啊所能够理解的啊，如何去计算他的子孙啊的第几代啊？这应该就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是不会去专注于这些外人的啊，那这样的一种说法也等于说他们就是不可以入亚威的会啊，那只不过这个第三节的用超过时代也不可以入亚威的会啊，那像他是要带出这个第四节啊第五节的这个原因啊，因为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他们要借过这个亚门摩押的地的时候，那他们并没有来迎接以色列人，反而啊，他们跟米甸人的一种结合，他去邀请毕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要来咒诅以色列人啊，但是亚威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确实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啊，因为亚威你的神爱你啊，所以第六节说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啊。那以这样来看，这个二节的私生子，这个私生子这个字啊，就旧约来讲它只出现两次啊，也就是这里的一次，还有撒加利亚书的九章六节那边啊也出现一次。那通常这个私生子就相关的字典啊，或者相关的资料，他们的解释，这个是跟啊那一个利未记十八章或者利未记二十章所说的那一个乱伦啊，乱伦所生的这个子女有关啊。那也有人解释说，这个所谓私生子也是跟啊迦南庙那个庙祭他所生的啊有关。啊，因为就这个利未记的十八章跟二十章啊，乱伦的事情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是被禁止的啊。那就利未记二十章来讲，那一种行乱伦的啊，无论是男或女啊，或被致死啊，或被剪除哦，或是说啊，他会这个被啊剥夺啊扒光啊，中文是说他无这个后代而死啊。那就利未记那边来讲，就以色列就不可能啊有这样的一个后代的产生啊。所以这边如果说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八节严格来看的话，这都是应该都是指着外邦人啊，因为以色列的男子他们生出来第八天就受割，他们本来就是亚威的民，就没有所谓的入亚威的会的这个问题 啊，那这边会谈到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不能够入亚威的会啊，那这边啊，虽然说第一节他不谈这个外圣受伤或被阉割的人究竟是什么人啊，那如果说我们就这个本身23章17节18节他禁止的这个男女男的做脸童或者女的做娼妓啊，那这个是跟迦南的那一些受其风俗影响的人有关啊，那如果说二节的这个私生子哦，就一般所解释的是跟妙计或者乱伦所生的有关的话啊，那这个也应该是外邦人啊他们才有的一个情形啊，那三节的亚门摩押啊，这非这个希伯来人啊，这看以外邦人来看待啊，那第七节的这个以东人啊，虽然说以东人他们是以扫的后代啊，但是他们后来的那一种迁离出这个迦南地啊，那就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啊，他们也不是这个以色列人，也不是亚威的民啊。那第八啊，这个第七节后面所说的不可憎恶埃及人啊，那埃及人也是外邦人啊，所以这整大段来看的话，他是谈到怎样的外邦人啊，他可以啊透过他的一个皈依来加入这个亚威的会啊，只不过他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啊这三等人的话啊是被拒绝的，那尤其这个摩押亚门啊更是受这个神所痛恶的啊，那对于以东人或者这个埃及人的话啊，他在第八节说他们第三代的子孙可以入亚威的会啊，这是他在这边的一个强调啊。那对于第一节的这种外圣受伤，如果就生命记啊他们那个时候的背景啊，他是跟这个迦南他们的这种异教崇拜有关啊，那如果说以后啊衍生的这种被阉割的哦，并不见得就是跟偶像崇拜有关啊，有可能就是跟着这个有王啊，那他身边的啊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这个太监啊，那太监他也算是被阉割的啊，但是对于太监被阉割的话啊，那在这个以赛亚书56章3节到5节啊，就有特别提到说那个太监啊，如果说他与这个神的约联合啊，那遵守神的律例，那看重亚威的这个安息日的话啊，那神也要让他在亚威的殿啊有这个名号的存留啊，虽然他没有子女，那这个啊，如果说以新约啊，在使徒行传的第8章26节到39节啊，那路加他特别的记载这个太监啊，他特别的来到耶路撒冷来朝圣啊，那腓力受圣灵的感动啊，那趋近这个太监的身边啊，那也听到他在读这个以赛亚书啊，那后来这位太监他也受浸啊，那受浸以后他欢欢喜喜的走他的路啊，那路加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啊，那以及啊他是印证了啊以赛亚书56章3节到5节的这种说法啊，但是如果以生命记这边的话啊，他是特别的强调于啊跟这个啊迦南的那种恶风俗有关的啊，那特别谈到这样的生殖器啊，生殖器受伤或者阉割的啊，不能够入亚威的会啊，但是那一种作为太监的啊，他是服侍王啊，他被阉割啊，那这一等人啊，他愿意来啊信靠亚威的话啊，就如以赛亚书56章所记载啊，那也如同这个使徒行传8章26节到39节那段史实的记载啊，那我们也知道说神对这样的人啊，他仍然是有恩典啊，但是啊，对于这个 二节 三节这一等人的话啊，那神啊真的是痛恶他们。那这样的人啊，如果说按照历史的一种考究的话，摩押亚门啊，他们在以色列的这种啊列国时代之后啊，他们也慢慢的啊就在这种以色列的历史当中销声匿迹了。那从啊九节到第十四节啊，他是特别谈到亚威的营啊要保持这个圣洁啊，因为他们要出兵攻打。他第九节特别的谈到出兵攻打仇敌要远避诸恶啊，因为战争是残忍的。那神所吩咐的啊，那一种对迦南七族的全然的灭绝境界，他们要遵守。那对于远方的那些城的攻打啊，要攻打之前要先啊告知以和，那他们要投降啊，就把他们啊纳为奴隶。那如果不投降，就杀他们的男丁啊，那他们的那一种婴孩妇孺跟财物啊，就列为这个啊自己的掠物。那他在这边啊所谈到的这种出兵攻打仇敌要远避诸恶啊，因为就历史无论是哪一国，只要有战事的那一种发生的话，那很多都会有那一种烧杀掳掠奸淫啊。那这边啊他不写说那一种诸恶是什么恶啊，但是他把他先提出来啊，就不要效法那种外邦的那一种，因为该除灭就除灭啊，这是神所吩咐的啊。那有可能啊，如果效法外邦那一种啊奸淫妇女的话啊，那是神所痛恶的啊。所以他底下他谈到的这个营啊，如果有人这个啊在夜间的意外啊，那中文把它啊翻作梦遗，那这样的人他就要出到营外啊，那等到日落的时候啊，他要用水洗身，他才可以入营。那对于这个营的便利的问题啊，他特别的谈到说要在营外啊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啊，那他们便利之后就要啊用这个铲子啊来铲土来掩盖。那他谈到的原因是亚威你的神常在你的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啊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啊就离开你啊。这里啊就特别的谈到亚威的营啊就是要圣洁啊，那有梦已不洁的就要出到营外，那要便利啊也要到这个营外去啊。这是他啊这边所谈到的啊，因为亚威时常在他们营中来行走啊。那十五节啊十六节他这边是谈到如果有奴仆逃跑，那来到你那里，那你不可以把他交付这个他的主人。那如果按照古代的啊我们所熟悉的汉摩拉比法典的话，他所吩咐的跟生命记这边所吩咐的是完全相反。汉摩拉比法典他所吩咐的是说，如果窝藏这个啊逃跑的奴仆的话，那窝藏的这个人啊他是要被致死的啊。但是这边神的律法是对于逃跑的奴仆啊，你要把他善待，不可把他交还他的这个主人啊，因为他会逃跑啊必定有其原因啊，那有可能他的主人啊对他的一种恶待。那他在十六节特别谈到说啊，他必在那里与你同住，在你的这个啊诚意当中啊，你要让他啊来做选择啊，一个地方居住，你不可以欺负他啊。那这个选择啊，在生命记里头啊，特别的这边的这个选择是这个逃奴的选择啊。那其他的啊，我们上次有谈到说有很多的这个选择啊，大致上啊都是那个神的选择比较多啊，这也是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十七节十八节他谈到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 那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娼妓所得的钱，娈童啊，原文是做狗所得的价，你不可以带入亚威女神的殿还愿啊，因为这两样都是亚威女神啊所厌恶的啊，这是他特别的谈到啊。那这个娈童一般来讲啊，也就是在迦南的那一种神庙当中啊，它是一种等于啊工人玩啊玩侠的这个男子啊，那类似我们现代的这一种啊所谓的啊那一种人妖啊，那这样的人啊，无论是娈童啊或者这个娼妓啊，都是神所厌恶的。那对于啊十九到二十啊，这也是关于弟兄的一个戒带啊。那关于弟兄的戒带，他这个啊是根据于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的二十五节啊。那这边特别谈到说哦、啊，无论是这一种可以生利的啊，或者说啊是粮食钱财，那都不可以啊，向这个弟兄来取利啊。那这个取利这个字啊，我们也曾经做过解释啊，他这一个是取重利啊。那对于自己的弟兄来讲啊，能够生利息的，那么你不能够啊像借给外邦人那样的取重利啊。那二十一节啊，这里他谈到说，对于外邦人啊，你可以这个取利啊，这个利当然也是那一种重利啊，但是对你弟兄你不可取利啊。那这边啊又是谈到说亚威的一个誓符啊，如果照着摩西所吩咐的，那么亚威就要在他们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他手里所办的事来誓符给他们啊。那这边啊特别的把对弟兄啊，跟对外邦人把它区分出来啊，因为这个是啊，以后他们进入迦南以后啊，以城市的那一种居住啊，那城里的那一种外邦人的那一种经商买卖啊，他们经常会来到他们当中。那商业性的这一种借贷的话啊，那对外邦人啊是可以取利的。啊，这也是啊，《生命记》它的一种特别的一种说法。那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啊，它是关于这个许愿。那对于许愿，它是强调向神所许的愿一定要还啊，不能够迟延啊。那如果说这个你不许愿啊，那反而是没有罪的。那如果口里所出的，那么他所应许的，那么就要照向亚威所许的愿来遵守啊。如果做不到的话，那倒不如啊不要信口开河的向神许愿啊，这样反而啊不会为自己来啊遭罪惹身。那如果向神许的愿，那一定要还。那对于啊这个二十四到二十五，是当啊以色列他们自己的这种弟兄啊进入到邻舍的葡萄园啊，或者说啊，到邻舍的这个田园，那无论对葡萄啊，或者对庄稼，那他只能够用手去摘取啊来吃，那他不能够啊将葡萄啊把它摘了放在器皿里，或者用刀啊去收割这个庄稼啊，因为这样的话啊就变成了这一种啊偷窃罪。那如果啊他是因着行路不便肚子饿啊，那在这边啊他是开了一个恩待的一个法条啊，也就是他进入弟兄中的这个葡萄园或者庄稼园里头啊，他可以用手去摘取啊，那这样的吃啊，顶多也是吃饱而已啊，这是他所特别所吩咐的啊。那我们也知道在新约的时候啊，主耶稣他也曾经跟门徒啊走过这个庄稼园啊，那因着肚子饿了啊，他也用手搓麦子来吃啊。那他们能够这样做啊， 根据于也就是生命记的这个23章的24节25节啊，但是法利赛人对他的指控是指控他在安息日做这件事情。那我们来看这个24章24章的这个1节到4节啊，他是谈到一个状况，人娶妻以后，那么如果他这个对于自己的这个所娶的妻子他不喜悦那原文是说女子没有在这个男她丈夫的眼中找到恩惠那因为她的丈夫发现在她的身上有这个丑事那中文是翻作不合理的事。那原文的话是把她这个丑这个字的话它应该是赤裸的意思这个字也是跟23章的这个14节23章的这个14节中文是把它翻译作亚威你的眼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中文是把它翻作污秽那就原文来讲那一个污秽的事跟这边的不合理的事这两个字是同样一个字那污秽或者说不合理这个字它本身是一个裸露它是一个赤裸的意思，也就是那一个创世纪挪亚他喝醉酒以后的那一个赤裸那个字所以这边中文是说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他给他休书中文这一大段翻译的非常的不好他在这边他并不是说就和合本的意思说就可以写休书在他手中。那二节说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原文都没有这样的意思，原文他只不过在陈述一件事情，也就是一个人当他娶了妻来他做了他的丈夫，但是这个女子在丈夫的眼中没有找到恩典因为这个男人他发现了在他身上有这种裸露的事那如果说这个裸露的事我们以23节的那个23章的14节来对参的话那23章是谈到营的那一种便溺要到营外那要挖土掩盖那这边的所谓的裸露的事如果说跟23章来对参的话那极有可能也是跟那个所谓的便溺的那个事情有关因为一般他们不会把它解释说这个是跟淫乱有关因为妇人淫乱的话自有淫乱的处置条例反而如果说对照23章14节那有可能是他在做这一种便溺的事情上真的是让他的丈夫感觉到说这样是一个不明义或者说是一个羞耻的事情那这里他也是仅仅只是在陈述这样的一个事实男人不喜悦他的妻子，那他写休书给他。那二节他也是在陈述接着这样的一个事实，他在陈述这个女人她从夫家出去，她走了，那她成为别人的这个女人她是在陈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底下的三节是说，那如果说这个女人她成了另外一个人的女人以后，那一个男人也不喜欢她那写给她休书交在她的手中，又差遣她离开她的家，或者说她第二个的这个男人他死了那么她成为寡妇。那第四节他是强调说 当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的时候，那他的第一任的这个丈夫就不能够回头再把他娶回去当妻子啊，因为第四节说他这样这个女人她已经成为不洁，那么如果第一任的这个丈夫又把她娶回去的话，那么这是亚威所厌恶的。那特别的谈到说这样是把这个亚威的地陷在这个罪中那这边中文是说把神所赐的地给玷污了所以这一段他是特别的强调对于这个男人他在打发他的妻子给他休书他最主要的他是在强调说你把妻子休掉之后，那么这个妻子如果她再成为别人的这个女人的话，那么你永不可以再把她把她迎接回来这是这样的一个境界因为亚威痛恶这样的事情。那对男人来讲他要差遣他的妻子离开，他就要有这样的一个考量那如果说我们参照新约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以及马太福音十九章到这个三节六节，主耶稣对于这个婚姻的看法的回答那我们知道说有人来问他说只要男人他愿意给休书就可以休妻吗那耶稣的回答是说以神的一个创造神的配合那男女的结合是成为一体，那么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除非是为了这个淫乱的缘故。那如果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而休妻的话那特别的谈到说这样就是叫他的妻子去做这个是叫这个妻子去做淫妇因为他的妻子被休以后，如果按照生命记这边的说法，如果他成了别人的这个妇人的话那他本身他就成为淫妇了那马太福音的讲法是说，那人把这个妻子休妻的话会如果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的妻子成为淫妇，那娶了这个被休的这个妇人，那个人也是犯这个淫乱罪所以对于这种婚姻我们从这个生命记跟主耶稣的一个解说，那我们知道神他所配合的人不可以把它分开那对于这个休妻的事情，那主耶稣的一个回答是说，当初摩西给他们这个条例是因为他们心硬那神的本意便会如此那他在这里是特别的谈到人休妻以后，妻子成为别人的妻子，那不管他是再次被休或者他的第二任的这个男人死了，那同样的这个第一任的这个男人他就不可以再把他的妻子把这个前妻再迎接回去。那第五节他说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那他这一个条例的话它是作为二十章七节的一个延伸因为在二十章七节那边是对于三等人他们不用出征不用出去征战，也就是建造房屋还没有奉献或者说栽种葡萄园他还没有食用，或者说他已经聘了妻还没有迎娶这样的三等人就不用征战那他在这边娶了妻也有一年的时间他不用随军出征那这样的一种条例是为了让他们对于生命的一个还原能够得到保障。那六节 他在这边的话啊，他就把很多的这个律例啊，把它啊，透过这样的一个讲说啊，把它讲说出来。那六节他强调说，不能够拿人的全盘谋食或者上谋食啊做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那我们知道全盘的谋食或者说上谋食，你只要取掉其中之一，那这个模子就不能够啊作为他磨这个麦的用途啊。那这样的一个当头啊，是神的律法所禁止的啊，不能够取这个全磨石或者上磨石为作为抵押品啊。那第七节是对于以色列人中的一个弟兄，如果拐卖人口啊，把他拐带，把他啊作为奴才啊奴才来带他，或者卖了他，那么这个拐带人口的就必致死。好，那这边啊，他特别谈到说，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啊除掉啊，这也是他啊特别的强调啊。这在出埃及记的21章的16节啊也有提到。那8节9节啊，他特别的强调，关于这种大麻风灾病啊，也就是严重的皮肤病，那么这样的一个处理是要按照祭司立位人所指教的啊，我怎样吩咐他们，你们也要怎样遵行，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亚威女神啊向米利暗所行的事啊。所以他把这个关于大麻风的处理啊，是要根据祭司立位人的一个指导方式来听从。那对于大麻风，他也特别的说，你要纪念出埃及啊，米利暗长大麻风的那一件事情。好，那我们按照这个民数记12章，米利暗之所以会长大麻风啊，他是因为他跟亚伦啊，因着啊，摩西的那一个古时女子的缘故，来毁谤这个摩西啊，对于神所立的这个领导人的毁谤啊，那招致到这个大麻风啊，所以他啊8节9节把大麻风的处理跟米利暗的事件把它并提，那对于啊这样的一个处理啊，处理的原则在按照祭司立位人啊，那这个生成的原因啊，他会谈到米利暗啊，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强调方法，也就是啊，对这种严重的皮肤病啊，他应该我们说的说事出有因啊，他特别的谈到啊，不光只是处理这个外在的问题啊，那对于内在的问题啊，他是用9节啊来作为提醒代表。那10节到13节对于借给邻舍的这个无论什么东西的话，如果你要取抵押品，那么取抵押品一定要让这个借贷人啊他自己拿出来啊，你不能够进入到他的家去拿这个抵押品啊。那如果说啊他是穷人的话，你不可以拿他的这个当头过夜。那如果按照出埃及记22章的26节到27节那边的解释啊，穷人他能够作为当头的是用这个衣裳来做当头啊。那出埃及记那边特别有谈到说，那个穷人的衣裳啊，是晚上他睡觉所要啊作为啊盖身体用的啊。那出埃及记特别谈到说啊，要当天啊到日落的时候就要还他啊，免得这样的穷人向亚威哀告啊，那么神怜悯他，那么这个啊借贷给他的人啊就有罪啊。所以他在这边啊又特别的提到说啊，日落的时候要把当头还他啊，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啊，这在亚威你神面前啊就是你的啊，就是你的义了啊。这边强调这是你的义啊，这种说法啊，在 六章的二十五节啊，那边也有谈到说，这个如果啊人能够去遵行啊，那么在神的面前啊是人的这个义啊，他在这边第二次的这个强调。那从这个十四十五啊，对于穷苦的雇工啊，那无论这个雇工他所说的是。啊，无论是这个寄居的或是你的弟兄，那么啊，对这样的雇工就不能够客留他的工价啊，因为雇工他的穷苦，他的心是放在工价上啊。那同样的这样的说法，免得这样穷苦人他来求告亚威啊，那么这个罪啊就归在自己的这个身上啊。那啊，那他在这边。啊，是关于这一种弟兄的穷乏啊，或者说啊城里寄居的这个人啊，都不能够来欺负他，不能够克扣他的这个工价啊，工价当天要给这个雇工。那十六节啊，谈到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是为着本身的罪啊，也就是这个个人他所犯的罪，那个人就要去承担啊他的这个罪责啊。那最后的从十七节到二十二节的这一段啊，他特别的是谈到对肉世的人。啊，无论是寄居的孤儿啊，寡妇，那他在这边啊，对于这些弱势的啊，不能够屈枉正直。那对于这个寡妇，也不能够拿他的衣裳啊作为当头，也就是作为抵押品啊。那他底下所说的这个原因，也就是他们曾经在埃及啊做过奴仆，那亚威把他们释放。啊，那从这个十九、二十、二一、二二，那关于啊田园的庄稼或者葡萄园的收割以及橄榄的这个摘取啊，他都特别的强调啊，田园庄稼所忘记的就不要再去取啊。那其他的像利未记的十九章的第九节啊，他是说不可啊割尽田角啊，要有预留一些来给这一些寄居的孤儿寡妇啊来拾取。那二十节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啊，要留给寄居的这个孤儿寡妇啊。那这个关于打橄榄树啊，是五经里头的啊，这边啊。我们首先所看见的啊，这也是比较特别的啊。那葡萄园的摘葡萄啊，所剩下的不可啊再摘啊，要留给寄居的啊孤儿寡妇啊。他呢，这个也是跟啊利未记的十九章的这个第十节啊，那利未记的二十三章的二十二节啊，也有这样的一个强调啊。那出埃及记这整大段啊。在二十二章的这个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啊，也就是关于这个善待寄居的这些孤儿寡妇啊，那关于他们田园的这种收取的话啊，那如何来照顾这些弱势的这些族群啊，所以他两次的提到说啊，二十二节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啊。那十八节也同样的是纪念在埃及做过奴仆啊，亚威的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啊。他用两次的这种纪念在埃及做过奴仆啊，那他们曾经做过奴仆啊，他们应该啊在人底下做奴仆的那一种无助跟那一种痛苦啊，所以神啊特别的在这边。对于这种啊，无论说啊借贷啊，或者说雇工啊，或者说对收取庄稼，他的一个考量啊，都是要啊善待这一些啊寄居啊。这个寄居的话，就是啊跟他们长久住在一起，也极可能是跟他们同出埃及的这一些人 啊，它是跟利未记的这个寄居是一样的。那二十五章啊，它谈到了这一种审判啊，它首先啊谈到这个审判，从第一节到第三节，那审判官他的一个判啊，要按照公平正义啊，定一人有理，定二人有罪。那二人如果该受鞭打惩治的话，那就啊要照着罪的这个轻重来责打，那最多啊只能够打他四十下，那不可过数啊，如果过了这个数，就是轻贱你的弟兄啊。所以他啊对于鞭刑来讲啊，他也有一个限制啊，免得这个本来惩罚的目的啊是要让人能够汲取教训，能够啊知过啊，能够能改。那如果说惩罚过重的话，那伤了他的命，那这样的一个惩治的目的啊就没有效用了啊。所以他在这边啊特别谈到啊，不能够这种鞭打不能够超过四十下啊。那我们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二十四节啊，保罗啊他说他曾经几次啊被鞭打四十少一下啊。那他们之所以犹太人会打三十九下，他也是根据这个生命记二十五章的第三节啊，因为最多只能够打四十下，那他们是怕说这样打一下打一下啊，这样连续打怕技术上的一个错误啊，所以他们就采取保守的，宁可打三十九啊，就不敢打到四十下，免得说超过了，那么就有这样的一个罪责啊。所以保罗啊，他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二十四节啊，他谈到啊，他曾经啊被这个犹太人啊鞭打。那第四节啊，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啊，这个是啊，神对于人对于牲畜，他是同样的一个善待啊。那保罗啊，他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九节，或者提摩太前书的五章十八节啊，他也都同样的啊引用这个来谈到说，那么啊传神福音的，那么也是靠着福音来养生啊，这是根据生命记的这一个原则。因为神他所顾念的不只是顾念到牲畜而已啊，他也顾念到他忠心的这个仆人。那五节到第十节啊，这个是谈到这个弟兄同居，那如果他的弟兄娶妻，那都没有生子，那这个弟兄他死了，那么他的弟兄啊就要啊不要让这个死人的妻出嫁给这个外人啊，要他的弟兄当中要把他娶来为自己的兄弟来这个立后啊。那中文好像都把它翻作说啊，让我们看起来好像说这个兄死了，那么啊弟就要来娶他的这个嫂子啊。那原文是没有这样的意思，原文他不注重这个兄弟的长幼次序，他只谈到说弟兄当中啊，或许是弟弟死了妻，他没有后代，那他的哥哥啊有这样的义务啊，也不一定啊，他是不限定这个兄弟的长幼次序的，他只在谈到说这个同为兄弟啊，那兄弟当中有人娶妻，那他没有后代，那么啊他的兄弟死了，那他的兄弟啊就有这个义务啊去娶这个死人的妻。那他在这边啊六节说，妇人生的长子必啊归在这个死去的弟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啊。但是也有一种情况，那如果他的弟兄啊不愿意娶他弟兄的妻，那么这样要做怎样的一个申诉？他说啊，这个死人的妻，他就要到城门的长老那里 哦、那我们知道说、哦、他极其的强调这个 城市的 一个生活方式、哦、那城门就是他们作为、啊、一个、审判、哦、或者说、哦、公开、哦、宣讲的一个地方。那妇人、哦、他要对长老说，我丈夫的弟兄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兄弟的名字，不给我进啊，弟兄的本分。那么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个人来问他，那如果这个人他仍然执意说我不愿意娶她，那他兄弟的这个妻子就当着长老啊到那人的跟前，那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说还不为啊弟兄建立家室的啊，都要这样待他啊。这里是啊特别谈到的是啊，如果弟兄不这样对待的话，那就啊带到啊交给城门的长老来做审判。那如果他的这个弟兄不肯为他的弟兄留后啊，那这个死人的妻子就啊脱掉这个人的鞋，并唾唾沫在他的脸上啊，然后啊这样的一种宣讲。那这个人在以色列人当中啊，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啊，这是一种羞辱。那把鞋子脱掉也代表说啊，把他的这个责任，把他的应有的一个权益，把他啊摘除掉，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把鞋子脱掉，就等于说他就丧失了这个权利，啊，那十一节到十二节，他特别的记载一件事情，啊，如果说有两个人啊，男人他相争，那他们的这种争斗，那其中有一个人的妻，那为了要救她的丈夫啊，脱离啊跟她打架的人的手，那这个妇人她伸手啊去抓啊那一个男人的下体的话啊，那这边特别谈到说就要砍断那妇人的手，眼不可顾惜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啊，也是很严厉的一个条例啊。他在这边的砍断他的手啊，原文是这个单数啊，那直译有翻译出来是说砍断他的手掌啊，那有可能就是他用哪一个手去抓人家的下体啊，那就要受到这样的一个惩罚啊，因为会有这样的一个严重啊。有人是把它解释说啊，因为二十三章那边有提到说啊，这个外圣受伤或者被阉割的不能够入亚威的会啊，那当然那边是谈到生殖器的一个损坏啊，就不能够入亚威的会啊，那种原则性啊，有人是这样的解释了啊。但是我们在二十三章有提到说，他那整段的一个重点是在于对外邦人的一个说，啊，但是这边会谈到说抓人家的下体啊，要砍断他的手，因为他是接续这个啊弟兄当中娶妻没有生子，他死了，他的弟兄都要娶这个死人的妻来为弟兄留后。嗯，哦，那他接着这样讲说，那么两人相争，那么这个妇人去抓人家的下体，那等于啊，他极有可能他就会哦让人家没办法生殖啊，让人家没有后代哦，所以他把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把他连在这个为弟兄留后面来讲啊，那可见这个。生育的问题，生命的传承啊，也是这个生命记他所看重的啊，因为人唯有这种生命的一个传承，他才能够在亚威所示的这个地上遵行啊，也能够承受亚威所示的苦，也才能够啊实际的来啊服侍神，来侍奉神啊，这也是啊他在这边所啊特别的一个条例。 那十三到十六啊，这是关于这个买卖的华麻跟升斗啊，他特别的强调囊中啊不可以有两样的华麻，家里不可以有一大一小的升斗，当用对准的公平的华麻，公平的升斗，这样在亚威女神所示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啊就可以长久。因为行非义的人都是亚威女神所厌恶的啊。那关于这一种公平的度量衡哦，无论是关于重量的或者容器的啊，他在啊利未记的十九章的三十五到三十六节啊，他那边也特别的提到啊那一种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啊，对于啊神所定的这样的一个买卖啊，一定要照着这种公平公正啊，不要啊效法这种迦南商人的那一种诡诈啊，用大小砝码，用大小升斗啊，因为在啊小先知书里头啊，也有很多小先知啊那一种对当时的那一种弊病啊，也说了很严厉的话啊。那他在这边啊就特别的提到，那最后啊，十七到十九，他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在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啊？这一些历史的事件啊，他是在出埃及记的十七章的这个第八节到第十六节啊。亚玛利人来在利辉殿那个时候啊，来偷袭以色列人，那尽是杀他们后面的那一些软弱的人、落后的人啊。那所以这件事情啊，摩西特别的在这边提起，他说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颈后边的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亚威你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仇敌扰乱啊，在亚威视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的时候，你要将亚玛利的这个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啊！这是神对于这个亚玛利人啊。那亚玛利人啊，没有被归在这个啊迦南七族里头啊。那但是他们是一种啊类似游牧民族啊，他们会常常来到这个迦南地的这个南方哦，所以他特别的对于亚玛利人啊，要把他除灭。那到了这个撒母耳那一个时代啊，当扫罗作王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的十五章，撒母耳特别的吩咐扫罗王，一定要将亚玛利的这个人啊，把他们完全的这个消灭净尽。啊，但是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在那边扫罗王啊，他却是把这个亚玛利人的王啊的这个王把他留下来啊，那也把亚玛利人的这个啊牛羊牲畜把他留下来。那就扫罗王的一个说法，他是把这些肥美的要作为祭啊，要来献给亚威。但是先知撒母耳对他的一个严厉的一个说法是说啊，顺命啊胜过那一种献祭啊，在那边他有特别对他的一种训诫啊，不要假说啊，要留这个肥美的牲畜要献给亚威，因为亚威所吩咐的啊，他在生命记透过摩西所吩咐的，就是要把这个亚玛利人从天下啊把他涂抹了啊。那一次啊，后来撒母耳就把这个亚玛利的王啊把他除掉。那到了这个啊大卫王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亚玛利人还有残存的人啊，但是就撒母耳记下的八章的这个十一节到十二节啊，他是概略的谈到说啊，大卫王把这个亚玛利人这个啊，把他们杀败，那夺了他们的一些啊金器啊，那把这一些啊，把他征战所得的啊，来献给这个 献给亚威啊。那历代志的那一种说法也应该是啊，根据撒母耳记下八章的一种说法啊。那从历代志以后啊，就不再有出现这个亚玛利的这样的啊，关于亚玛利人的这种说法的啊。所以大致上一般的一种说法是说，这个亚玛利人到了大卫的时代啊，就被大卫所除灭。好，那我们啊看最后的这一章的这个啊，摩西他所强调的，那他透过这个编辑啊，他二十六章最后，他仍然是以这个啊带这种出手的物到亚威选为立为他名的地方来作为结束啊。他这一个是跟啊他整个这个律例典章的开头的这个十二章啊作为一个啊所谓的呼应啊。因为十二章也特别的谈到说，这个献祭啊就是要到神选择啊立为他名的地方。那他在这边他是特别谈到说，你进去得了亚威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居住啊，就要从这个神所赐的地上将所收的各样出手的土产啊，这边是强调各样出手的土产啊。那这样的一种说法是因为他们进入到了这个迦南地啊，他们现在有地可以耕种有收成啊。那这边谈到说，去见当时做祭司的啊，我今日向亚威你神明认，我已来到亚威向我们列祖起誓啊应许给我们的地啊。那他在这边啊，祭司就从你的手里取了筐子放在亚威你神的坛前，那这个献各种出手土产的人啊，就要宣告说，我主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啊，下到埃及聚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啊。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亚威我们列祖的神，亚威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并大而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牛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亚威啊，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手的土产奉了来啊。他啊在这边啊，在把各种的出手物带到做祭司的面前，那祭司要把这个筐子放到啊亚威的这个坛前啊。那带祭物来的人啊，他要这样的一个宣告。那底下的这个啊，十一节说，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亚威你神所赐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欢乐。啊，那这个啊，也就是啊，他在这种十二章啊，要献祭要到这个神选立为他名的这个地方啊，以及啊三大节期啊，要到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与利未人啊，与寄居的来一同啊欢乐啊，这是啊他在这边啊所强调的。那一节到十一节啊，这是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把出手的土产啊带到神选为立为他名的地方。那十二节到十五节，它是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也就是这个十四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所说的。那每逢三年的末一年啊，它所强调的也是十分取一之年。那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里吃得饱足。啊，这边的这个第三年的末一年的拾取 啊、十分之一，他强调的是土产啊，土地的这个土产啊，他那跟十四章的二八二九是一样的啊，他只限定这个由这个土地栽种出来的这个土产。
嗯，
那底下他的这个宣告说啊，十三节啊。要在亚威你神面前说，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给了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你的命令我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
嗯，
啊，那十四节中文把它翻作这个守丧啊，这是取它的意思。原文的这个字的意思，它是一种苦恼懊恼啊，那有些地很多地方是把它换作一种罪孽啊，把它换作罪孽。那这种苦恼懊恼啊，那它并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那中文是把它啊取这个苦恼的意思啊，就把它换作这个守丧啊，但是就原文的意思，它不见得是有这个亲人的死亡那一种意思，而是他的那一种内心的一种懊恼哦，一种烦恼烦闷。那他说哦，中文说我受伤的时候没有吃这圣物，不洁净的时候也没有拿出来啊、哦，又没有为死人送去啊、哦，那我听从亚威我神的话，都照你吩咐的。第三年的土产取十分之一啊，是要带到这个祭司利未人那里啊，那跟利未人寄居的寡妇啊，孤儿寡妇来同享啊，叫他们能够吃饱啊。这是生命记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说法啊。那他在这边的这个所谓的啊，也没有给死人送去这个死人的话啊，有人是解释了这个死人哈、啊，他极有可能是指着巴利啊，也就是说，神所吩咐的这一些礼物，他都是带到这个祭司利未人那里啊，因为一般来讲啊，他们迦南的崇拜是说巴利他会死而复生。
嗯、
啊，他就如同这个庄稼啊，他也是收割完啊，好像死了那撒种啊，又重新啊生出来啊，所以啊有人是解释说哦、啊，没有给死人送去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死人他也不会吃土产呢、啊，哦、啊，那这个死人啊有的是解释说他是代表着这个迦南的这个神明啊，也就是巴利，因为他们迦南的一种崇拜，就是认为巴利是一个会年年死而复生啊，如同那一种春回大地啊，有那一种对于土产啊有那样的一种神奇的一种法力啊，那这是迦南的一种偶像崇拜啊。那他在这边所说的哦，没有为死人送去啊，也可以解释说，也就是说他没有去崇拜别的神啊，神所吩咐的这一些啊，他都是照着神的吩咐啊，他不洁净的时候他不去碰触啊，他这个罪孽懊恼啊，悲伤的时候，或者说中文说的守丧的时候，没有吃这圣物啊。那底下十五节说，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垂看，赐福给你的百姓以色列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就是你向我们列祖启示牛奶与蜜之地啊。因着这样的异形，那他向神的这样的一个恳求啊，那这种祷告方式哦，让我们看起来也好像那个所罗门王他建完的这个圣殿啊，献殿的那一个祷告词里头啊，也有这样的一种啊类似的这种啊祷告内容。那一般来讲啊，都是说 摩西他从十二章到二十六章的十五节，这一切的啊律例典章是到十五节结束。啊，那十六、十七、十八来讲，啊，他说：“亚威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一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你今日认亚威为你的神，应许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那亚威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啊这个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这个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亚威你神为圣洁的民。”哦，那通常这个一般是说这四节啊，它是作为这个二十七章以后的另一段的一个开头，也就是那一种啊类似立约的一种宣告的话啊。因为这个十六节、十七、十八啊，它三次的强调今日。啊，那这种宣告式的啊，也就是说，在那一种立约宣告的时候的一种宣告，啊，那一切的律例典章啊，从十二章谈到这个十五，谈到这个二十六章的十五节，啊，那二十六章的十六节以后啊，它是要啊来接续这个二十七章以后的啊另一个开段啊。那也可以说透过这一个编辑啊，他用一种所谓啊相应的一种说法啊，他从十二章从神选择立为他名地方以献祭啊，要到神所选定的地方，那当然神选定的地方就有神选定的人啊。那他在这个啊二十六章啊，关于进入了这个迦南地得地以后，要把各样出手的这个土产，以及啊每三年的这个最后一年，要把土产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给这个啊利未人跟寄居的孤儿寡妇同享。啊，那他用这样来作为啊，他整个这个从十二到二十六的律例典章一个宣告的一个结束，啊，那让我们知道说，他最后面用这四节强调的这个今日，啊，你今日你来遵行亚威的一切的律例典章，那么亚威他啊也今日来认你，来做他的子民，那亚威就啊把你看为是宝贵的啊，在这个称赞美名尊荣当中啊，他来啊高举你，来超过这个哦万邦，也让这个以色列人成为圣洁的民，来归给亚威啊。那这是啊他整个这个从啊我们今天从这个二十二章到二十六章的一个概述。